好，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汉。我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身为软体工程师的我们呢，当然不免熟悉到写 code 嘛。那大家觉得，哎，公司的 code 可能都我写的，产品感觉就是我开发的。那与其帮别人打工，然后自己创业好了。所以有时候都会听到一些工程师来信啊，说我想了解不同软体公司的一些创业的故事。对，那以后想要创业的时候可以拿来借鉴，或者是听完之后不要创业了，是乖乖帮别人打工好了。创业怎么那么多无微博的东西要做啊？所以呢，身为主持人的我呢，就使命必达啦。所以这次邀请我们的好朋友，哦，真的是年轻有为的好朋友，来聊一聊这块主题哈。那我们邀请到我们的七维斯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兼共同创办人，我们的林子婷，然后我们绰号是菲菲，我们的菲菲老师，来聊聊他的创业故事，怎么这样从资安的社群的领袖到自己创办一家公司，来聊聊他的资安之旅。那可以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嗨，大家好。
那我帮我们的菲菲稍微介绍一下，那他是七维斯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兼共同创办人，哦，本身也非常的厉害，哦，自己本身有一本书叫做资安这条路领航新手的 Web Security 指南，哦，好，第二个呢，他就拥有超过600个小时以上的资安的教育经验，然后承认我们台科的资安社社长，也是逢甲黑客社的社长，然后经营全台的资安社群，哦，Kura。 那本身呢也是就读台科大的资工所，也参加过非常多的资安的竞赛，那也会在常在社群上分享资安相关的文章以及图卡这样子。那可以请我们的菲菲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补充一下嘛，我怕我漏掉了这样子。
好，那大家好，感谢主持人，就是我第一次参加 Podcast。 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在网络上的昵称是菲菲，那基本上你只要搜寻菲菲空格资安就会查到我，应该是500多篇的文章。对，我已经连续6年都写。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它就是 IT 铁人赛，那它会在一个月内30天，你每天都要写相关主题的文章。那我已经连续6年参加了，那我在参加的过程当中就累积了很多文章，所以在整个搜寻资安相关的入门或是浅显易懂的都会找到我的内容。那我很喜欢分享资讯安全学习上面的内容，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资讯安全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找我聊聊这样子。
了解，所以真的是非常 OK。方便问一下，你今年贵庚？哎呀，有点年纪，今年贵庚吗？
26岁。
26岁，你知道多年轻啊？年轻有为就创业，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这样子。那我们来拉一下这个主题哦，我们来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啊，让你选择创业这条路？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因为学校其实会是鼓励创业的风气，
对，
那我们是参加所谓创业比赛，然后一路上来到真的开一间公司。那在开这间公司之前，其实我们参加另外一个活动，也是开关公司的活动，那他的那个活动很有趣，就是他让你开3个月，然后就关闭，这是一个，对，
开业即倒闭的，
的确，他就让你体验怎么开公司，怎么关公司。
对，
所以我人生其实有另外一间公司在只开了3个月，然后就关闭的一个经验。他其实是鼓励学生可以去了解说创业应该怎么去走那些流程，那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那给你一笔小的经费，然后让你去体验看看。那我们在参加那个活动之后，育成中心，就我们台科育成中心就鼓励我们说，要不要把这个 idea 再去投其他的创业比赛。那我们就想说好像也不错嘛，因为其实在准备第一个活动之前就已经有做简报了，或者是创业相关的说明书，那我们就把这些素材然后投到第二个创业比赛。它是教育部青年署的活动，叫 U-STAR。那他就鼓励大家去创业，在第一阶段其实不用开公司，你就是让自己的 idea 可以发想出来。那我们其实是把我在台科资安社经营的线上课程的方式，应该说去投稿，算是投稿的感觉。那没想到其实蛮多业师以及评审都觉得这个 idea 很棒，因为他们其实发现说现在资讯安全的人才很稀疏，那很多人都想要培养资讯安全的人才，也有很多人也想要去进入资安这个产业， 所以他们对于资安教育这一块好像目前市场上会是比较少的，所以他们对于这样子的创业题目也是蛮鼓励的，所以我们就得奖。那得奖之后会有走到第二阶段，那第二阶段就是要真的创业开公司，有统一编号那种。那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开关公司的经验，所以这东西就是如鱼得水这样子。那参加了第二阶段，其实同时台科刚好也有台科自己举办的创业比赛，那其实是台科校友会这群学长学姐那想要鼓励学弟妹去创业，所以就办了这个活动。那我们也很荣幸的得到第一名，然后拿到100万的奖金这样子。那因为这样子，其实我们就在这一年当中尝试了很多 idea。我们希望可以让资讯安全的教育可以不要局限在线上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可以同步在说，如果用手机学资讯安全，或者是我在一般的生活当中学资讯安全。所以我们尝试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想法，然后目前还在慢慢的慢慢的推广给大家这样子。
嗯哼，
对，
了解。你是从个比赛竞赛，然后可能去 try， 然后发现评审都给你们这个主题很大的一个赞赏，然后你们拿到第一名也拿到奖金。
对
啊，本身又有开关公司的经验，
的确是，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因为可能一般的软体工程师，可能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写 code 嘛，写 code 嘛，比较开关公司可能税务啦、行政啦、财务啦什么微博，那你们都有经验，原来是这样子的原因，真的很特别。那我再问一下，你在这个创业的这条路上 ，AKA 资安这条路上啊，帮忙打书，你觉得你在路上有没有遇到哪些最大的挑战？然后你是怎么样克服的？
我觉得其实从我创业到现在最大的挑战会是面对法规或是会计或是税务相关的知识，因为我本身是资工系又是资工所，那这两个都是资讯背景，然后都是很写程式的这种科系，比较少会接触到这些东西，除非你有特别去选修。那在我还没有创业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创业，就跟我还没有成为作家之前，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个作家这样子，所以是完全没有准备的啊。通常都是已经被推到战场上面，然后不得不打仗，对对对，不得不打仗，然后去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但还好现在网络很方便，有很多人分享相关的经验，那我们可以去面对说应该要去怎么去处理财务，应该要去找哪一位会计事务所进行处理，甚至法律问题可以直接寻求法律顾问的帮忙这样子。
所以像佩佩遇到最大的一些挑战就是一些会计啊法规的一些问题，但因为线上东西也蛮多东西可以查嘛，那或者是也有一些朋友可以来询问嘛。那我知道你自己本身有创一个资安的社群，
对
对？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创一个资安社群有点像是当 leader 嘛，跟当一个公司的执行长，你觉得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我觉得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其实社群是大家同好一起在一起去为了某个理想去做努力。那像我们社群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分享资安相关的知识，然后带给一些目前业界或是目前正在流行资安新闻相关的原理啊，或是实作相关的内容。那创业本身这件事情它会回到商场上来去谈，那商场上就是要赚钱嘛，什么东西才是最赚钱的，什么东西才是客户想要购买的，我们才要追求成交的可能性。所以他就会回到说，我今天走的每一步我花的成本是多少，那我这个成本可以达到的目标又是多少。那基于这样子的考量底下，你不会异想天开的想要每一件事情都去做，因为你可能花的成本太高，但是你看在未来的3个月你看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成果，那有可能你在6个月之后公司就倒闭了。这就是我觉得在创业当中必须要考量到的比较现实面的问题。
所以资安社群就是可能是同好一个同乐会或者是一个读书会的概念。
对，
但公司就是讲商务嘛，那就得很多的妹妹嘎嘎要注意这样子。而且刚刚讲到一些比较差异嘛，社群跟公司当一个 leader， 那我再想问一下菲菲，那你觉得软体工程师你觉得在一般的公司上班跟自己创业最大的差异在哪边？你觉得？
我觉得工程师很多工程师是很有想法的，在自己写软体或者自己陪伴公司去开发产品的时候。
很有想法是指哪一种想法？
觉得这些应该这边应该要加某一个功能，然后觉得这功能应该很不错，这样子，所以是很有想法的。但通常这些想法在客户眼中，也许并不是一个他们目前所需要的需求。所以回到公司层面，你是一个创办者，你甚至可以接触客户的第一线的需求，你就会知道说有哪一些功能真的是好像目前短期还不需要的。
对，
那有哪一些功能真的是我一定要先推，拜托一定这在这个 Spring 一定要先推出来的这种功能。那因为毕竟我本身也是会写程式嘛，所以我会知道说我们在开发产品的时候有哪些东西一定要先出来让客户看得见。那但是在回到软体工程师，在公司里面你不一定看得到客户他们所需要的需求面是哪一些功能，甚至你可能不用面对客户，你只要去听 PM 说我们这个 Spring 要完成哪一个目标，然后我们每天 daily 的时候要报告自己的进度就好，我只要把自己顾好就好了。所以其实两个面向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工程师比较喜欢真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的话，其实是可以尝试创业的。
尝试创业看看。
对，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尝试创业的话，你会建议工程师怎么样挑适合的主题？
我觉得可以先从自己遇到的困难开始。
比如说
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写程式写太慢，或是写程式很有时候会卡关之类的。那也许你卡关别人也会卡关，你可以想一个 idea 去帮其他工程师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自己解决之后其他公司也解决，那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东西产品化？对，所以我希望应该说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想要解决我自己遇到的问题，所以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做成一个产品之后也卖给同样有相同问题的人。主要会是从这个方向去着手，因为毕竟你自己在使用上面你会知道说哪些是你需要的，你就是你自己的客户。
所以就是从自己的痛点去发掘，可能自己遇到一些写code啊，写好慢，或者是学习一些很慢，哎，说不定我就可以创一个教别人怎么写code的东西，反正以自己的痛点出发。那我再想问一下，你觉得身为一个软体工程师，哎，本身你是，然后在创立所谓的软体公司，好，你觉得有没有哪些的优势，比起可能不是软体工程师的人创立软体公司的话，你觉得？
我觉得优势其实在于说，我们知道需求规划书怎么写，然后或是怎么才可以有效跟工程师沟通，
有效跟工程师沟通
对，因为其实在蛮多跟朋友分享的过程当中会遇到说不会写程式跟会写程式的人中间的沟通语言不一样，所以会遇到沟通的障碍。所以当身为自己是工程师之后，就知道工程师什么听得懂或是什么样的方式他才了解应该要写这个功能，所以你就会比较好去沟通。但一样其实还是会遇到说工程师会有自己的 idea， 那我们其实都会坐下心来说，哎，这个 idea 很好，那我们可以放在下一个 sprint 之类的这种沟通的方式啊。
所以就听下来就是假如说软体工程师你想要创业，你也会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你本身是软体工程师，你就会懂软体工程师的语言，你就可能比较知道如何跟软体工程师沟通。
是的，
举例而言就是你要知道可能怎么样写 spec 或怎么样开发，开发到底难度要用什么程式语言，你就可以有个判别，不是客户跟你讲什么就直接做，然后丢回来跟你，然后工程师说哎，这个做，然后工程师说哎，我们不行啊，做不了啊，可能要很久，这样子就会更有效率，这样子
会更有效率，而且尤其是客户提需求的时候嘛，
会挡需求吗？当
会直接挡需求说这东西可能后年可能才会实现，那甚至说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去实现客户的需求。对，这是我们在身为工程师当中知道我们后面工程师团队他们可能会面临到的挑战是什么，所以我会直接建议客户说要不要换一个方式也能实现他的需求的这种方法，去把这个比较困难的需求面转嫁到比较好实现的。
对
对，
了解。所以就是在沟通层面来讲会更有效率，而且更懂工程师的语言，因为你创业之后要可以会更懂客户的语言，所以你衔接上会更好。
没错。
那我们再拉回来，因为其实公司我觉得比较当然是最后面是一个服务给所谓的客户，但有时候呢直接推到市场上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啊，可能风险有点大，所以有些人觉得说哎，可能就参加一些竞赛。你觉得参加一些竞赛啊，对你开公司上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最大的帮助？
这边竞赛可以分成创业竞赛跟职涯竞赛。那我先提创业竞赛好了。创业竞赛可以分成，你面对到你跟不同的人他们的 idea 是怎么样，你可以去参考或是去欣赏别人的商业模式，甚至可以去借镜说，如果把他人的商业模式放在我自己的领域有什么不一样的火花。那甚至可以去参考看看大家的产品是怎么去实做的，这个 MVP 到底做到什么样的功能，跟最小可执行的产品做到怎样的功能就可以推出去给世人去使用了，我们都是可以去参考的。那再来，在创业比赛还会遇到很多评委跟顾问，很多创业比赛他们会想要积极的去鼓励大家创业，所以他们会把很多资源串在一起。这边所谓的资源包含他可能会提供场地，然后你可以去租教室，那他也会提供顾问，包含创业顾问、财税的顾问还有法律的顾问。所以在最前面有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透过创业竞赛的主办单位，这些主办单位可能会是政府机关的青年局，或是跟产业署相关的这些，在软工比较偏向是台北电脑工会 TCA， 他们其实都会提供很有帮助的资源，只要你肯跟他说，或是你跟他分享你遇到什么困难，其实他们都会很友善的跟你讲说应该怎么处理这样子。这是在创业竞赛当中学，应该说得到的资源啦，大家都很友善。那在资安竞赛当中，我觉得比较偏向的是你人力技能的提升。所谓资安竞赛，其实会像是在业界，我们的应该都在学界，因为我们学生社群会叫 CTF。那这 CTF 的比赛，它其实是我今天主办单位会出很多题目，那这些题目你可能要善用一些骇客的工具、骇客的技能，那你可能会利用某个漏洞拿到主办单位埋在题目里面的 flag。 那其实 CTF 的 F 就是 flag 的意思，当我拿到那个 flag 我就可以得到分数，所以你在过程当中你会去知道怎么使用工具，知道这个弱点是什么，那知道怎么去把这些攻击的程式码，或是检测的程式码，或是建设数位建设的程式码，然后去了解说这些原理是什么，然后最后得到 flag。 所以它是比较偏向是我技能我的能力提升的相对应的内容，所以它跟创业的竞赛是不太一样的角度。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这些竞赛不管是创业竞赛或者是资安的竞赛，你会建议软体工程师假如想创业的话，你会建议他去参加吗？还是可以看自己的需求？
我觉得如果要参加的话，选 CP 值比较高的。
CP 怎么样判别 CP 值呢？
奖金比较多的。
奖金比较多了，怎么说呢？怎么说呢？不是什么都可以参加吗？怎么说呢？
创业其实是很需要时间的，所以如果你每一个比赛都参加的话，你会浪费很多时间在创业比赛上，
是
因为包含创业比赛它比较希望你可以展现你自己的商业模式，你要上台报告，你要去 pitch， 你可能要在六分钟跟评委说我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并且评委听得懂，因为有时候软体工程师一出来，他们可能遇到的挑战是怎么跟一般人讲话。
哦，对，
因为一般人可能没有这些背景，没有这些 know how， 没有这些 knowledge， 他可能会没有办法理解说哦，你现在在讲什么？什么是后端？什么是前端？什么是 API？ 所以在做 pitch 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团队，那他们可能比我们又更年轻了一点点。所以他们其实不太理解说评审要怎么样才是评审的语言，那些其实是在创业竞赛当中你就会学到的一些技巧，要怎么跟人家沟通，或是要怎么跟人家解释说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了解。所以要选 CP 值比较好的，
对，
因为毕竟竞赛要花你很多时间，当然你可以学习到很多沟通的一些能力，当然在创业上沟通是必然的，因为毕竟要跟客户沟通，可能跟同事沟通，跟下属沟通，沟通能力会做一些提升。那沟通的本质呢，就是要让别人更容易听懂。那我知道你自己本身有写一本书嘛，我可以问一下这本书的契机，就是资安这条路领航新手的 Web Security 指南是什么样的原因它就诞生了？
就其实要回到我们最前面说的那个 IT Home 的铁人赛。
对对。
那因为我在那三十天当中写的这个关于这一篇这个本书的主题，然后我得奖了。 得奖就有出书的机会。
OK，
对，这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经验啦。就一般出书可能是我写好稿件，然后给出版社，出版社 OK， 他可能可以出书，甚至是出版社觉得你有出书的潜力，那邀请你出书。那我比较不一样，就是第三条路，因为竞赛的关系，然后得奖之后才可以出书。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蛮有趣的事情，而且我明年会再出第二本书，也一样也是得奖的机会。
嗯，
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是遇到我自己的一个小挑战吧，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讲师，那我很喜欢去社团或是社群分享一些相关的网站安全的内容。那我就想说，有什么办法是我可以取代我这个人，不要去取代我这个人，不要花时间然后通勤到某间学校或者某个企业去讲课。因为其实讲课这件事情，你可能会好花费很多准备的时间，那你可能要准备简报、投影片、准备讲稿，甚至你还要通车过去。那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大家快速的去取得说我应该要怎么去学习网站安全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那一年就把自己的简报的内容，然后类似逐字稿的方式就写成了文章。那所以大家其实很多入门的文章就从那一系列开始，然后后来就出了一本这样子的书籍。所以其实在出书也遇到一些挑战，就是这要讲到比较技术的东西。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在截图的时候，我们会用内建的截图的工具。那这个截图的工具它只有，我记得只有80 DPI。
嗯。
那这所谓 DPI 其实就是想象成解析度。那你80 DPI 印在 A4 纸上面好像还看得到，但是印成书之后它的解析度会下降，然后会变得很丑。
嗯。
那所以那本书它出版社要求要300 DPI， 所以我把书里面的所有的图都全部重新截图。
嗯。
所以就是耗费在你觉得这是一件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嗯。
有些工程师很懒惰啦，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性，就是我觉得说重复的东西应该就是要由程式来帮我处理。那也许那时候就是准备了很多如何提高解析度的工具，但可惜太早了。因为现在还有 AI 可以帮我提升解析度，
现在已经有了，
对，那时候没有。
嗯，
所以就是选择重新截图的这条路这样子。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出书啊对你在创业这条路上有没有哪些最大的帮助？你觉得
大家都觉得出书很厉害。
嗯， 嗯，
对。那我觉得出书蛮痛苦的。
很痛苦？怎么说？
因为从网络文章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你就会更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完美。但我也不知道工程师是不是追求完美的生物，但我可能是，对。所以为了要把这件事情做的希望让读者可以更好看得懂或是读懂里面的内容，所以 delay 了一年才把书写完。
哦， delay 了一年。哦，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实际上看到的其实是 delay 一年的。
对， 对， 对，那时候 delay 了一年这样子。
嗯。
因为很多人会直接复制在文章上面的内容，就直接贴成册，然后就直接印成书。但是我的是重新全部重写。
很痛苦哦，这所以又是跟工程师他重复重写。
对对对对对，啊，就我已经写过，我干嘛要再重新写这样子。
对。
但不过遇到很多伙伴就鼓励我，那也陪伴我，那也协助我把这本书写好这样子。
嗯，了解。真的是辛苦你了，工程师。我知道我聊过这么多人都很讨厌重复，就是给工程师给程式做啊，不然写程式要干嘛。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第二本书的话大概会讲哪一些主题，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吗？
就讲渗透测试。
渗透测试的这部分。好，那也大家也可以稍微再期待一下。好，那我们想再拉回来这个主题，因为这节是讲一些创业的一些过程嘛。那我想再问一下，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一些客户的案例，然后你们怎么样服务你的客群？
我们主要是就专注在教育训练这件事情。
教育训练。
对， 对。所以我们会先有很多人会想要约资讯安全的课程，
嗯，
但是他们会局限在资讯安全这四个字而已。他们可能对于资讯安全的想象就只有骇客攻击、个资外泄的这两个
都痛点啊。
对对对。
嗯，
但是在 解决这个痛点之前，其实要先了解说这一间企业或是这一个学校他们有哪一些系统，那这些系统上面会不会有骇客可以利用的弱点。
嗯，
我们会协助他们去做类似盘点的角度，
嗯，
跟他们讲说其实在做我们说企业的网站好了，企业最前面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网站嘛，那这些网站如果安装了一些没有更新的外挂，那可能就会被骇客拿来利用。那这样子的利用的点，他可能是只写一段攻击的程式嘛，然后按下 Enter 他就可以直接拿到你的伺服器，就是网站背后的那台电脑的权限。那我们就可以比较恶意的骇客他可能会做关机，直接把机器关掉。那更恶意的骇客是放个勒索的病毒，把里面的档案全部都加密，然后并且勒索你，要求你付赎金。所以我们在做教育训练这一块，我们会先了解他们到底的需求是什么。也许他已经有做一大部分的资安的评估了，也有去做所谓的渗透测试，那我们再来就会去问他说有没有发生资安事件。那我们通常会遇到的是员工他在收信的时候点了一个连结，那点了连结之后自己的账号密码就被偷走了。那这样子的过程比较偏向是员工自己的资安意识不足，所以我们就会从意识下手，跟他讲说怎么样是钓鱼网站，怎么样是钓鱼连结，看到什么样的讯息不要点的这种方式去做教学。
了解，所以比较偏教育训练这样。但通常是哪一些产业别会比较多会找你们这样？金融吗？还是科技啊？还是可以举一些你客户的案例吗？
嗯，其实都有
都有、
尤其最近是遇到教育产业。
嗯，教育产业
出版社
哦。
对对 对
怎么说呢？出版社会需要这个原因是什么？
出版社会有电子书的系统。
嗯，
出版社也会出货。
对，
那出版社的会有很多老师使用出版社的也算是系统吧、网站，然后学生也会上这些的网站去学习。
对，
那这些网站上面如果有学生的个资、老师的个资，那其实就有机会被我们所说的诈骗集团、甚至在更早之前会卖给补习班，补习班会打电话给学生，来请他来上我们的课之类的。
对，
那其实多多少少使用网站或者系统的时候会造成自己的个资外泄。
对，
所以他们会希望可以从这些系统去改善，让他可以更安全。
嗯哼，
所以就找上我们，能不能去教他们去做所谓的安全开发流程。
哦，安全开发流程。
对，
了解。好，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帮助大家，就是不要被骇客入侵，不然整个网站不能用，或者是个资外泄，只是客户的个资外泄，哇，你可能就嗨啊这样之类的。那我最后拉回来，我想问一下，因为本身贝贝有创业，自己创了公司啊，你可不可以给一下软体工程师他想要创业的话，你觉得他一定要具备哪一些的观念或者是核心才创业？你会怎么样给他建议这样子？
我觉得最好应该说最需要具备的是心态。
心态而不是 coding 的能力吗？
不是，是你要不怕失败。
不怕失败。
对，因为你在路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我觉得我的网站我的系统非常的好，然后客户一定要买，假设今天你真的准备到非常完美100%推出去没有人买的时候，你可能会降到谷底，你可能是倾家荡产去创业之类的这种。
对，
所以我们会希望也会鼓励啊，就像我自己也会遇到一些挑战，那你可能会哭泣，你可能会生气之类的，但是你可能睡一觉就好了，所以我可以继续在努力在这条路上，还有什么 idea 是等着我去实现的，等着我把这个产品生出来给其他的客户然后去购买。所以我觉得不怕失败是一个很好的心态，那甚至说就算跌倒了也可以再站起来的勇气。
嗯哼，
对，或者是比较给工程师，因为其实有些工程师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最棒的，的确是最棒的，但是还有更高的门槛等着工程师去挑战。
你觉得更高的门槛对你而言是什么？
我觉得工程师或是我自己吧，我还是觉得沟通能力很重要。
怎么说呢？
因为就算你会跟工程师，你懂工程师的语言，但你不懂这个人，
不懂这个人。
对，嗯，所以你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原本很好，但是看起来为什么这个工程师很郁闷？他是不是有什么话没有跟我讲？嗯，的这种感觉。嗯，那很多人都说带人要带心，
没错。
对，但是工程师也许最了解工程师的人会是电脑。
电脑最了解工程师的是电脑。
对，所以也许跟一个工程师聊天，或是你跟自己聊天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嗯，对，所以从了解自己出发，到了解你的 partner， 到了解你的客户，是一个还蛮挑战的事情吧。
对，因为都蛮软实力的部分，软性沟通，了解这个人，像非常容易这个人，
对，
然后你还在了解他的写的程式，然后再去跟他沟通，所以感觉就是人都是人的问题。
对，人的问题很重要。我从社群到开公司都觉得人的问题、嗯、
都是人嘛。
对，
社群一堆人，公司也是人，人只可能是自己的员工或者是客户，都是人。
对
对，好，所以工程师当然有自己有硬实力写code能力的，软实力也真的需要培养。那真的是这样，那硬实力的培养呢，菲菲有写一本书，大家可以参考下来。那软实力的培养呢，软工聊沟通，我们就讲沟通的事情，大家自己业配自己啊，就做不要脸了，所以可以听一下这样子。那针对这个主题啊，你觉得软体工程师要创业，你有没有任何的地方想要补充但我还没有问到的部分？
软体工程师创业的话，其实他其实本身就很有实力，
很有实力。
对，因为你毕竟你有一个 idea， 你可以透过你的双手，嗯，然后写 code 实现，嗯，所以它是一个，我就算是最快可以创业的一个角色。嗯，对。然后你就搭配了一点点拼沟通，嗯，然后把你的硬实力包装起来，嗯，其实就可以卖货了。嗯，
所以听下来的话，就是软体工程师其实蛮适合创业，因为老讲成本可能一开始就是你自己写 code。然后可能自己再包装一下，写行销啊，或者是请一些会计人帮你外包做件事情，因为你本身就是产品，可以打造产品，所以让你工程师要创业的话，其实是你觉得蛮推荐的。
我也可以挑战看看，就是就算失败了，也是在你人生的旅程上面一朵烟花，嗯，是很漂亮的。
烟火并无完之后也这样，而且你成本也不会像你现在开店要买一个房子啊，就几千万或者装潢也几百万，就万一开不成哇，就没有。可是你这样写code可能就是就顶多就是你的时间，虽然你时间也很宝贵，可是就是你自己而已嘛。
对，
了解。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菲菲来到现场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听众可能有软体工程师，也有一些软体公司或者是想对软体了解的一些人，那假如说听众呢想要使用你们公司的服务，可以在哪边找到你呢？
可以直接搜寻七尾师，嗯，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官网，嗯，那我们会有上面有很多线上的资安课程，或是你有自己的资安需求，那你也可以联络我们，那我们的网站都有表单，可以填完表单然后去联系，那我们就会主动联系大家这样子。
好，我也把这个资讯放下面这样子。那我再问一下，因为菲菲有出书嘛，就是那我们可以在哪边买到这本书，万一想要再学习更多资安相关的一些知识的话？
书的话，博客来、天龙书局都有卖，
都有卖。好，那我会把这个连结放下面，大家就是提升自己硬实力呢，就是这本书呢，菲菲也写了很久，而且是感觉很扎实啊，我有看过，所以大家都欢迎直接阅读，然后手刀买起来哈。那今天非常感谢菲菲到现场，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喽，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